诸位同修，我们今天第九次的讲座，我们终于讲到了八十规矩颂的正文。八十规矩颂十二讲，讲了八次还没有讲到正文，可是八次的时间没有浪费，我们对于颂文里边许多专用的名词有个了解。我们如果是拿到八十规矩颂来看颂文，纵然不能够全部的通达，最低限度能够了解一部分了。我们看讲义199页第九讲前五十颂第一节，首颂全诗。八十规矩颂讲记为了解释颂文中的许多专用名词，占用了八次的时间，但是以往的时间并没有浪费。如果我们已经了解讲过的名词，现在来讲颂文，大半的含义都能够读得懂了。由这一讲开始，进入十二首颂文的讲解。现在我们先讲前五十颂。八十规矩颂是玄奘大师在翻译完《成为十论》以后，应他弟子窥基之请，给八十做一个总结，提纲挈领。所以说，学八十规矩颂，如果完全没有佛学的基础，或者说根本没有为师的基础，拿起八十规矩颂的颂文，看起来只有48句，我们说笑话，每一个字都认识，但是给这个字连在一起，成了名词的时候，就不容易了解了。所以八十规矩颂不是一个刚开始学佛的人学的，总要有白发无韵这些基础，甚至于对八十也有所了解，在这种情况下再来学八十，就觉得很有兴趣，里边很有意义了。我们看第二段的八十规矩颂颂文的组织。十二首颂文分为四章，它分别就是前五十颂、第六十颂、第七十颂、第八十颂，而每一章颂文有三首，共十二句，前两首八句说的是凡夫位，后四句说的是圣贤位。现在我们来分析前五十颂在凡夫位的八句颂文，而前四句内容分别是前五十的原经、诗量、性别、结底、相应五个主题。而第二个四句呢，它是包含着一元也用两个主题。在第三颂四句里边包含着治理、转移、国德三个主题。我们现在看，先看前四句的颂文。第一颂说的就是性经、贤量通三性，言而身三二地居，偏性别经善事一，中而大八贪身次。再者 十句颂文里边，它就包括着前五十，它的远景、它的时量、它的性别、它的阶级，以及前五十相应的心说。我们现在分数如下：第一个说的是前五十说愿的经是属于哪一种经，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回忆到文字前边我们讲的第七讲，第七讲里边讲的有三经、三量、三性、三受等等，以至于三界九地，这个时候我们就用在着第七讲了。因为在第七讲里边我们讲到三经的时候，讲过有所谓性经、度应经、待知经，时体四分，我们一个时上面分作有相分、见分、知正分、正知正分，那个是就我们主观的能认识的这一方面来讲的。而所谓三类经呢，又是指着跟心识相对的客观的被认识的那一面来说的。我们说有性经、有度应经、有待知经。性经就是见分去认识这种外境，真真正正、实实在在的认识，而没有任何的分别心在内，也没有错误的认知在内，实实在在的，也就是我们的前五识，视觉、听觉、嗅觉、味觉，以至于感觉的触觉。这五种感觉器官，在如果用现代的名词讲，它只是一种知觉，这中间没有分别心在内，不起分别，不带名言。假如说我们的眼睛内根外根一切构造都正常，那么眼睛看东西的时候，真正讲不是说我们现在日常用语，我看到了山了，我看到了河了，我看到了桌子了，我看到了椅子了，眼睛的感觉不是这样。眼睛看东西，以科学的名词来说，它所看到的只是一个密度大小的东西，密度大的或者是密度小的。我们知道我们接触的矿物里边黄金密度最大，那么其他的物质，你像我们说用的铝，过去啊民间用的铝盆、铝碗什么，那它的密度就小得多了。社会上的老笑话，一斤棉花一斤铁，哪个重？这个是笑话了，事实上一样重，一样重，而一斤铁一小团，一斤棉花一大堆，为什么？就是一个密度的不同。根据科学上面说，太阳系里边有个地方叫做黑洞，任何物质经过那个地方都被黑洞吸收进去，应激而成一种我们想象不到的物质。那一种物质，一个火柴盒那么大的物质相当于一座阿里山，它的重量相当于一座阿里山，它的密度之大是我们想象不到，而我们视觉所看到的等于在 X 光机下面看东西。我们穿的不管是穿的很华丽的很讲究的衣服，或者是穿的很破烂的衣服，在这个能够有一种穿透力的机器，就是所谓 X 光机了，在荧光屏后边一站，所看到的什么都看不到了， 只看到什么？一个骨骼架子。为什么？衣服的密度太小，整个穿透了。除了骨骼架子以外，能够看到心脏，因为心脏是需要一声波动，它有很坚实的肌肉，而肺部里边完全是空的，是气泡，肺部看不到。那么所以说，从这个上面看起来，视觉所看到的就是密度，密度大小不同的东西。至于我们说，我看到了汽车，我看到了机车，那是经过第六识的认识分别以后，再加上的名词，不是原来的直觉。听也是一样，听，我们只能够听到所谓高低曲直这些声音，而这声音的内容要靠第六识来分辨。因此所谓性境，就是实实在在它的本来的形象，实质就是那个样子。可是性境，前五识应该是性境，但是也只是一开始一刹那，一刹那以后，第六识无拘意识升起，协同前五识来帮助了解分别。这个时候我们心识作用啊，前五识就给它摆在一边了，就是靠第六识了。第六识说啊，我到讲台一看，今天的到的人蛮多的啊，空位置比较少，这个是第六识的分别。我看到的是什么什么东西，什么什么样子，这一切都是第六识。长短、方圆、高低、上下，以至于美丑等等等等，这个都是第六识。从视觉里边看不出什么叫做美，什么叫做丑，从听觉里边也听不出哪些是恭维我的，哪些是来这个攻击我，或者是毁谤我。听觉没有这种辨别的作用。那么因此我们讲，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舌头、身体是五种感觉器官。这感觉器官如果没有毛病，它的直觉再由第六识来替它了解分别。我们看东西，假如说是眼睛外根出了毛病，近视要给书本靠在眼睛跟前来看，远视嘛，近的时候看不到，要放到远远的来看，那是什么？外根玻璃体，就是瞳孔后边的一个器官，它的伸缩调节功能出了问题了，那么这样就有了近视、远视。那么甚至于神经细胞上面出了问题了，分辨不出红色、绿色，给红色、绿色看起来都是灰灰的、灰灰的。那么尤其是考驾驶执照的时候，必须要检查你有没有色盲，因为你有色盲的话辨不清红绿灯。这个是根的问题，而不是识的问题，并不是我们的眼识辨别不出来，而是因为它的根出了故障了。因此前五识只是五种感觉器官，他说原则只是性境。我们再看讲义上面的解释，性境是三境之一，佛经上常说法不孤起，又说心因境而有，境由心生，指的是法境，心因境有，指的就是对外界接触的境，心识升起，要因缘具足，而这个境就是十缘中的所缘缘。经有三类，就是性经、足印经、代知经。前五识所言的只是性经，不言足印经跟代知经，因为前五识没有推理的作用。 那么因为前五识是感觉习惯，并且他只愿色法不愿心法，色法因为是第八识里边色法种子是种子所生，它有识气之想，而且能够得镜子之想者，就比如说镜子找东西，我们拿一面镜子一找，前面是书，镜子里边说显现的也是书，前面是一朵花，镜子里边显现的也是一朵花，但是镜子本身并不能够分别这是书这是花，它只能够显现出那个影像来。这个就是说到行经度应经代之经，度应经是我们第六识幻想出来的，代之经嘛是我们对于外界六尘经认识上的错误。我们第二个看识量，识量，量就是指着显量、必量、非量，在第七讲里边分析过，无识缘境它是根，包括着眼耳鼻舌身五根，跟外边的境互相对照以后，这个时候能够生出识，所谓根境对照而生识。生识这三者有根有境有识，这三者混合在一起就叫做什么，接触的触，一个觉字旁，一个四川的那个书，接触的触。我们认真慢慢探讨，仔细去领略体会，附近的一切经义都是相通的。我们说识而有知，识而缘起，无名缘性，性缘识，识缘名色，名色缘六如，六如缘出。无名就是不觉无知，由于不觉无知而有盲目的冲动，就是性第二知，有了第二知就有第三知的识，在盲目的无明跟盲目之下拿识成才，这就是识，识缘六如，识缘名色，有了识成才以后，这个时候没有成为胎儿以前，没有生出以前，刚刚受胎以后的几个月以内，只能够成为名色。你不能够称他是一个人，也不能够称他只是无知，也不能够称他只是精神作用，因为在这一个肉团里边，它包括着精神的作用，也包括着无知的作用。无知四大祸合就是色，受想行识就是命，这样滴水祸分跟受想行识祸合在一起叫做命色。命色是没有生出六根以前的那一团肉，这个时候成为命色，有了命色以后才有六根位，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根，有了六根以后成了一个胎儿，然后出生成一个婴儿，出生以后就有了跟外界根茎识三者，因为有根就能够生识，有根就能够跟外境互相对照，跟外境对照就有识的生起，这个时候就叫做接触的处。那所以说的这个很多理论基本上说都离不开缘起，而识而有知，识而缘起，就是释迦牟尼当初在菩提树下证道说证得的生命流转的真谛。我们这个地方是说，因为有了根有了境，这个时候根境对照而生识，这个时候就成了接触的处， 接触的猪就是根茎十三者活合，这三者活合这是直接的感觉。我们现在讲的是前五识啊，所以说我们认清楚直接的感觉，直觉这是指前五识来讲，并且还是在初一刹那，没有臭毒心，没有在思量考虑，也不带命言说，根本因为直觉的这种感觉上面不带任何名词的，所以它是限量而不是必量。造作如第二念种种分别生起，为什么这个时候第六识的五举意识已经跟前五识合并发生作用了，这个时候就有了分别，有了分别就成了必量非量，就不是限量了。那么第三者说他的性别，性别就是说善恶无极，心妄生起，一念善心，这个时候善心说就跟他相应，这个时候他的身欲意三业就是善性。如果他是跟烦恼心说相应，那就变成了恶，就不是善。如果说跟善坏烦恼这种心说都不相应，就是无极。而无识是感觉器官，这个下边掉了一个字，感觉器下边加上一个官，官能的官。无识是感觉器官，它本来没有什么善恶之心，但是因为第六识的五举意识跟它同时升起，五举意识随着前五识缘境而去了解分别，因而善坏烦恼心说与之相应。那么这个时候坏是善，坏是烦恼，如果是善跟烦恼均不齐，这个地方又是印错了，均坏善烦恼均或者加个都不齐，就是均不齐了，这个时候就叫做无极。这个时候前五识随着第六识的行动也就同于三性了，以上三项就是受举、行经、限量同三性。前五识直觉没有什么善恶的分别，善恶心是由第六识的五举意识跟前五识共同发生作用，就有了善恶的念头了。这样是前五识受到第六识的影响，也就是前五识同于三性。我们看第四，也就是第二句的颂文，言而深三而底句，言而深，言是二是深是，言而深是为什么会是而底句呢？我们先看结底，而底句指的就是三界九谛，就是结底，结底指的就是三界九谛。三界我们都知道，说为语界、色界、五色界。九谛，语谛里边有五趣，就我们说生存者这个世界就是语界，语界里边又说就是五趣杂居谛。哪五趣？天道、人道、畜生道、地狱道、恶鬼道。但是有性质、有生命跟有性质的，我们说能够接触得到的，这是人道、畜生道。天道我们接触不到，地狱道、恶鬼道我们也接触不到。我们就和说接触到的这是人道、畜生道。那么你想天道还有鬼道， 一部分是化身的。所谓化身，根本就是有形物质，甚至于说以我们的视觉来看，看不到它的形状，也可以说是无形物质。假定说有形物质，那就是说它本身是一种极为稀薄的能量，不是像我们人一样的全身整个身体实实在在的有肌肉组织，有骨骼组织，有重量。那么地狱道、恶鬼道以至于天道究竟什么样子，我们没有这种经验，没有实实在在接触过，我们只是以推理的方式来这样讲。无取杂居地，无取杂居地只有只是在欲界，我们说生存的这一个世界这个层次。在佛经上面说，欲界的上边是色界，色界有离生息落地、定生息落地、离息妙落地、摄念清净地，而无色界也有四地：空无边处地、实无边处地、无所有处地、非相非非相处地。而我们说依托的生存的世界，就是欲界无取杂居地。欲界的范围上有六欲天、四天王天、人离天、夜魔天、斗衰天、化罗天、大梵天，那么中间有人界的四周，下边到了无间地狱。生活在欲界的众生，即说为是五趣：天趣、人趣、畜生趣、恶鬼趣、地狱趣。五趣也就是五道，如果再加上一个阿修罗道，就成了六道。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要是根据原始佛教的思想来说呀，真正讲色界、无色界，我们看这个名称，离生息落地、定生息落地，又是这个到了这个无色界的时候，即说为实无边处地，以至于到了非相非非相处地。照着原始佛教的思想，似乎是这个根本就是一种禅定的境界了，十禅八定的境界。可是经过后来几百年的演变，到了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，逐渐的给这一种境界给它固定化、实体化，而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三级。我们没有这一种修持的功夫，不能够理解到。那么说个三界究竟是在另外的地球，还是在虚空之中，我们说不出来。我们只能够照着佛经来说啊，即所谓说是三界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三界九地，我们生活在五趣杂居地。那么言而深三而地居是什么意思？二零三页后边这一段，言而地，那个地字印错了，应该是身体的身。言而身这三种器官，它是居于两个地方，或者是两个地方居之。所谓二地，指的是欲界的五趣杂居地，即色界的离生息落地。以离生息落地的范围呢，是初禅三天都是属于这个离生息落地的范围。欲界跟色界有什么分别呢？欲界我们要有断食，要吃饭，一天三餐。那么除了眼耳身这三种食以外，因为我们有断食，要吃东西，要拿鼻子来，这种嗅觉需要来以鼻子闻闻这个菜好闻不好闻，是香的是嗅的，所以要以鼻识嗅香， 还要以事实成非，所以五种感觉器官俱全，无实俱全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最底下都说，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需要这五种实来认识周围的五种境沉境。可是如果到了色界初禅天，到了离生虚落地，初禅的天人，他是以禅悦为食，不是断食，故闭舍粮食就没有用了。所以只有眼耳身这三种食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有五食俱备，闭食摄食，但是闭食摄食只有在欲界的五趣杂居地才用得着，到了色界就用不着闭食摄食了，因为到了那一种，到了那种世界也好，或者说到了那种境界也好，他不吃饭了吗？既然不吃饭，这个鼻子是来闻香嗅的，这个嗅觉就没有作用了。既然不吃饭，也不需要这种味觉了。这是酸的，是辣的，